今天播讲第36题，关于原罪和罪性的问题。原罪的说法原是罗马天主教的谬道。关于原罪的说法本来是罗马天主教的错误的说法。他们认为，由于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成为将亡的罪人，他们的一切子孙后裔，包括每一个婴孩，也都因为始祖的犯罪而在母腹里就有了罪。他们将人后天自己所犯的罪称为本罪，将由于亚当夏娃犯罪而归给他们的罪称为原罪。他们不是指遗传而来的犯罪的倾向，而是指从母腹中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承受的罪。因此他们主张要给婴孩施洗，以洗去他们的所谓原罪，这样他们万一死了也能够被接升入天堂。如果不给他们施洗，他们死后就不能升入天堂，只能永远躺在虽然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的婴孩狱里。由于原先受到罗马天主教遗传的影响，后来某些基督教会也仍然保留了原罪的说法，虽然不一定继续为婴孩施洗。但是原罪的说法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他们唯一的经文根据就是大卫在犯罪堕落后痛悔认罪时所说的一句话。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后一句，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翻译的意思不正确。按照希伯来原文逐字直译为中文是，看哪，我是在罪孽里被生出来的，并且我的母亲在罪中怀了我的胎。诗篇51篇5节。其实没有出生的、没有思想意识的胎儿是没有罪的，不能分辨是非的婴孩本身也是没有罪的。上帝在审判的时候绝不会审判胎儿和婴孩，甚至上帝早就明确地宣告，他绝不会因为父亲所犯的罪刑罚儿子。耶和华上帝说，唯有犯罪的他必灭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18章20节。亚当夏娃的子孙后裔绝不可能因为所谓的原罪而受刑罚。至于上帝说，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20章5节。按照原文应该译为，我必视察他的罪，直到三四代。因为父母的罪恶，由于遗传和榜样，经常会影响子孙，直到三四代。因此，我们严格根据圣经的教训，并不相信人有原罪这种说法。我们世人之所以被定为罪人的原因，不是因为所谓的原罪，而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章23节10节。至于经上所说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章12节。这是说明世人之所以成为罪人的原因，是由于始祖犯罪以后本性败坏堕落，从此有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犯罪的倾向。而这种犯罪的倾向 已经遗传给亚当的每一个子孙后代，因此每一个人出生后也都有了各种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因此必然会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犯各种各样的罪，正如上面经文中所说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虽然没有原罪，但是却有犯罪的倾向，或者说有罪性。至于大卫所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按照原文和英文应该正确的译为，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的胎。这句话是在他犯罪堕落，感到自己肉体败坏，痛悔认罪的心情下所说的一句话，而且应该被正确理解为，我们每个人出生以后，因着遗传，在我们的肉体中就有了犯罪的倾向。但我们也要看一看，天使长加百列论到将要出生的施洗约翰所说的一句话，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路加福音1:15。其实在母腹里的胎儿是毫无思想意识的，所谓被圣灵充满，也只能体会作蒙圣灵拣选和保守的意思。因此不论大卫也好，施洗约翰也好，都同样是没有原罪的，但也都同样是具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有人称之为罪性。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同样如此。罪性是必须并且能够不断在主里致死的。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靠圣灵重生，获得属灵新生命，并且还要不断地靠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就是致死我们的罪性，才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而且我们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我们却要像使徒保罗那样，时时不断，天天不断，靠圣灵的大能致死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是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31，原文和英文，意思就是天天不断求靠主，将自己的肉体情欲和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华艾伦也这样解释说，保罗的成圣乃在乎时时与自我斗争，他说我是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31，原文和英文，彰显主基督，11月4日。保罗还教导我们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8:7-9:13。在另一处又教导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按照原文应该译为在圣灵里，或借着圣灵，含有依靠圣灵和顺从圣灵的意思。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属基督耶稣也有依靠和顺从基督的意思。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四节，保罗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另一处，保罗又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还教导我们，我们不但可以靠着主的圣灵不断致死我们的肉体情欲和犯罪的倾向，而且还能够在圣灵里结出九种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甚至还能靠着圣灵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主耶稣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主耶稣更是为我们留下了圣洁无罪、完美无瑕的榜样。华爱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教导我们说，他取了我们的人性，经过我们的人生历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我们若遭遇耶稣所未曾忍受的事，那么在这一点上，撒旦就要说上帝的能力是不够我们用的了。因此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他忍受了我们所要遭遇的每一种试炼，凡不是白白赐给我们的能力，他不曾为自己使用过。作为人子，他来应付试探，并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得了胜。耶稣基督用他的人性接触人类，同时用他的神性握住上帝的宝座。作为人子，他给我们留下了顺服的榜样；作为神子，他给了我们顺服的能力。历代愿望第一章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引自简体字的最新译本。在另一章中又提到，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想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十二章一百一十八页。另一章又说，上帝为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 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欣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品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313页。感谢主。我们看到启示录中论到144,000人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章14节。另一处又论到他们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章5节。可见144,000人都是不断的信而悔改，因信称义，得蒙主宝血洗净的，而且也都是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甚至被上天称为是没有瑕疵的。有些人坚称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瑕疵的，却不相信基督徒也能在基督里成为没有瑕疵的。如今末世启示录的主耶稣基督也称赞末后的144,000人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06年3月7日，最新修订于2010年12月10日和2014年1月9日。